各位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这个来讲《常不清菩萨品》这部经啊。这一品经呢，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经啊。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谈到，那么这个前面的三品经都在谈功德，从分别功德到随喜功德到法事功德，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功德功德，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说我们去参加一个法会有功德，我们做一点善事有功德，没错，你所有的那个叫福德啊，这个所以呢在六祖坛经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谈到这个达摩呢，那么东来的时候跟梁武帝的那一段对话啊，那么南朝的梁武帝呢就这个问达摩说，我这个印经啊斋僧啊造寺啊盖这么多佛寺啊，那么我的功德啊如何，结果达摩的回答是了无功德。那么所以我们了解功德这件事情是行善行完了以后心里面全部都放下，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无所求而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才是真功德。所以当内心里头清净无滞，没有任何的情染，没有任何的执着，那么愿意去这个行一切啊，那么施舍为众生来服务的那一个菩萨，他才叫做有功德。但严格讲起来，有功德这三个字这个表达也有问题，因为你有一个有字就没有功，就无功德就跑掉了。好，有的话是福德，你自己行善当然会有福报，我有努力修行当然会有福报，但是福报毕竟是在世间啊，世间呢一定有苦有乐有种种的困境在，你还是有，就在世间法里头。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即使很一切都很顺利啊，事业也很发达，人生也是很觉得各方面都不错，但是仔细想来人生还是有很多的苦，还是要面对很多的纷繁跟挑战。但是那我们是假设那个人我们认为他很幸福的人了，所以你碰到一个人你跟他问他，他说你看起来真的好幸福啊，你是很有福报的人哦。那当然大家客气的话他就说哦，谢谢你夸奖啊，但是如果可以知心的谈一谈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你不知道啊，我也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的难言啊，这是世间，世间本来的解释就是因为有执着才叫世间，所以我们生活的中间有情染跟执着慢慢的减少的时候，即使我们人生有一些这个困难，碰到一些苦要受，但是苦是有的，却找不到受苦的人，这一件事情确实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在讲说这个功德里头呢，它是从啊这个分别功德，分别功德是在谈每一个人能够真心的深信啊释迦牟尼佛他在娑婆世界示现，在示现这一位啊充满的智慧光明以及法性的 这一位有生有灭的这个佛的背后，有一个永恒存在的、永恒都在的那一位，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不是一位释迦牟尼佛，而是一核心的法性。当我们能领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功德了，所以具足功德。你知道，在我们现在谈的常不净菩萨品之后，有一品的接下去的那品经是如来神力品。你看，你把每一品经串起来看，你才看得出来它的结构性。啊，这个地方讲常不轻，就是我们不可以轻忽别人，我们不可以这个对这个佛法有任何的这种啊轻视或者是不尊敬啊，我们要真的重视它。那么《如来神力品》里头，他谈到的那个如来神力，也就是这个神力，其实它不是，它如来是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谈这个法来娑婆世界的时候，是把他成佛的这个智慧分享给每一个众生，让每一个众生都跟他一样，可以形成这样子的这个正等觉的力量。所以并不是释迦牟尼佛他想成为一个，我们常常想说他最大，我们跟着他走，不是，他要你也跟他一样，最后形成这个如来法界的一部分呢。他没有摸修看薄的丢啊，所以这个如来的神力，也就是这个如来的法性，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共有的。好，再回来看这个常不轻菩萨呢，那么从分别功德到随喜功德，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随缘都会欢喜这部经，都要欢喜这部妙法莲华经，我们都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领会到这个生命的圆满，这个生命的喜乐，这个生命的这个啊这个随缘跟欢喜。你想想看，如果你有经验去看到医院去走一走，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到年老的时候，那走路这样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老人，他去看病了，你看他有人是病得用推的用抬的进去的，你看呢有的人是愁眉苦脸进去的，那是生病。可是这是每一个人人生最后也是要去碰到的，不管你是多富有，你的社经地位多高，你都要去面对他的。每一个人最后都要像洞山禅师示现给他的弟子们所讲所表现的那一幕，就是哼啊嗨啊嗨给他们听。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的弟子们不知道这叫什么，你看他有多慈悲啊，嗨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才会问这个问题，有没有那个永恒不变的，其实他就是如来法性。他跟他讲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望着他，看着他。他说，那你看着他，他长得什么样子？他说，我看着他的时候一点病都没有。那么所以每一个人生都是随缘欢喜的，无论你做什么工作，无论你的社经地位，无论你的年龄，就是到最后哼啊嗨啊哼啊嗨的时候，你要永远记得常不轻菩萨，就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也一点点轻忽都没有，要赞叹，我还有这一点点，我在这一点点里头，我仍然还是要一点欢喜心来接纳那一份痛苦，来接纳那一份喘息。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佛的典籍里头是告诉我们这样子的。那么所以我们每一刻我们都要珍惜这个生命的妙法，这个生命的年华，所以那叫随缘啊，随喜功德，是随缘都能够看到这一个珍惜它的。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会随喜的把这个讯息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认识的人，告诉他 一起来水洗吧。多么难，这个水洗多么重要。而法师公子是每一个人施法这部经以后所产生的功德，我去时间上所产生的功德，是法师功德品。好，那么来到了这个常不清，等于常不清的这个修行，常不清的这个菩萨，等于是把前面这三个实践去努力，回过头来才产生了这一个常不清菩萨。所以常不清菩萨啊，他的这个功德本来就很大，他的智慧已经开展，但是他视线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常不清才可以的。所以在我们的佛的信仰里头，常不清菩萨呢，是他啊，这个到了末法的时候啊，那么他呢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自大，大家都很自我执着。你说跟我们现在这个末法的时代是不是有点像？是不是大家都非常的我，是不是？而且想事情都没有我哈，可以作为他的一个出发点的，他还怎么想还想不通。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我，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所形成的我是自我意识而已。我们把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感情啊，以及我们所经验过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取的一个名字，然后全部把它输入进去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档案，那个档案叫自我概念，是不是这样？那个叫 self concept， 自我观念，它表达出来的就是我爱我要那个我。哎，可是还有一个我叫 me， 可是这个我在过去大概1960年代左右以前的人生的人，那个我都比较爱就阻隔的我，所以我要认真，我要负起责任。然后慢慢这些人啊，这个等到了这个1985年代以后，慢慢的形成另外一个新的我，那个我叫什么？是随着社会风气形成那个我，那个我比较密，比较密。所以，我今天之所以过得不好，是因为你们，你们必须爱我，你们必须照顾我。你们现在的普遍都会产生这个现象吗？所以慢慢的，因为他被照顾的多了，他就会觉得你要 take care of me， 要 love me， 要 give me， 是不是这样？慢慢形成这样，也是我。但不管是你一个阻隔的我，或者受隔的我，都是我。所以一个人的我，大概这两类的我都在。有些人阻隔的我比较重，有的人受隔的我比较重，受隔人比较重的人比较吃亏，因为他比较不稳定，他常常把责任往外丢，所以他会比较脆弱。那个责任往我自会想到他自己爱这个那边来的人，这个人会比较强壮，他的抗压性会好一点。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我其实人的每一个人心灵的我是过去的这些东西所形成的。我们去拿的这个东西要去傲视别人，要拿这个东西以为这个东西是永恒存在的。如果你现在使用这个电脑，你就知道了，你自己写了一篇传记，然后说这篇传记就是我，你自己都不会相信。可是你的脑袋挂着的这个有机电脑给自己写的自传，却一直以为那是你自己。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我，就是那个写传记的人，不属于，不是这一个自我概念的这个部分，而是我们的菩提自信。好，你能了解到这里来的时候，常不清的意思就出来了。 我不能轻忽你，因为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本性，我不能轻忽你，但是我也不能够自大。为什么？我自己现在比即使有些成就，有一些这个所得啊，拥有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来人间旅游所形成的这些东西而我必须要自己谦卑一点，不能够自大，因为我并没有比别人强，也没有比别人多。相对的，我们要尊敬别人。所以常不亲菩萨呢，所有碰到的人，不管他是社经地位高或社经地位低，是一个有成就的人还是没有成就的人，他都会说，心里面都会这样子的啊，告诉自己，我不能够轻忽你，因为你当得做佛，而且你当得在得这一部《妙法莲华经》，都能够成就这一份喜乐，以及自己看到自己的本来自信这个部分的。所以他变得谦卑起来，所以我们谦卑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开始觉得我们的自我观念、自我意识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看清楚，它只不过是经验的产物，而不是我们永恒的东西了。所以大家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常不轻菩萨。所以常不轻菩萨他后来啊，极灭的时候啊，因为这一位菩萨呢，他要极灭的时候呢，那么他马上就见到了威音王佛，他是威音王佛的时代的一尊菩萨，是释迦牟尼佛讲久远久远以前的一尊菩萨的故事给我们听。他一灭度，马上就见到威音王佛，威音王佛为他说是《法华经》，他只不过是修了一个观念，就是我不得轻忽你，因为你当得做佛，他到哪里都这么谦卑，所以他就得到了，在他灭度啊，什么叫灭度？就是这个人生拥有的这些东西都放下了以后，威音王佛马上为他说是《法华经》。那么你也可以了解，此刻你如果不管你的工作、你的人生多么丰富，或者多么的这个压力有多大，你能够放下它的时候，那么释迦牟尼佛一样很快把整个的《法华经》跟你相应。所以大家要注意的，佛法里头讲的这个我们的我是这个部分，自我意识的这个部分，或者自我概念这个部分，是指暂时的我们人心总和的。你本来也没有名字啊，我本来也没有名字啊，这事情生下来了以后，他们大人想来想去，大概想不出什么好的名字，所以我的名字听说是这样来的。我的祖父每天都到山上去工作，所以山上的那个岩壁的底下，他在那个地方劈柴的。他想啊，我这里该活得久啊，就这样子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灵感的，给他取成这样一个名字，这样啊哈。可是我慢慢的叫了几次，慢慢叫惯我了，说我很乖，我就高兴；说我不乖，我就嘟着嘴巴。你也是一样，对不对？说你能干，你就胸膛挺一点；说你实在很不能干，你就会弯腰驼背，不是吗？好像以为有一个我，但是这只不过是你在人间玩游戏的这一套资料而已。大家要认清这件事情。所以在座不管你的年龄层怎么样，你记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知道你的身体、你的意识都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人生下去行菩萨道，我们要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待人，这没有错。可是我们玩了游戏，就应该拍拍手放下，看到的是真功德，回到我们如来的法界，这才是真正的。那么所以在信仰上，信仰的谦卑变成非常重要。这个信仰的谦卑啊，我们知道，我们了解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从如来法界来的，你要这么想，这么看清楚才对。你本来就是从如来法界来的， 但是从如来法界来了以后啊，找了一个家，你在那里就出生了，来了。如来法界本来那里的喜乐，那里的有的那个潜能是很丰富的，来了以后只是投胎在这个一个家庭，一个因缘，一对基因，一些基因里头，你就用这些材料来生活，它就是你。可是要记得，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回去那边才可以的。这个我以前好多这个年前，我在读这个有关于净土的一些修行啊的一些这个文献里头，我看到有一个人啊，这个他这么样子的叙述的这件事情，他说有一天，那么他这个想到说自己的信仰，想到自己的这个每天在念的阿弥陀佛，慢慢的他自己越来越谦卑，越虔诚。有一天他突然间领悟到这件事情，他去问，告诉他的师父，他说，师父，我每天的拜佛，每念佛以后，我发现我突然间领会到，原来我是从如来那个国度来的，我来这里生活，我来这里好好的在这里这个完成我的人生，我是拿这个人生的东西，活完了以后我要回到那个如来的这个我的老家去啊。结果他的师父听了以后就跟他说，我也是在你听到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现在也了解这件事情了。你知道这个师父有多么谦卑啊！啊，其实这一位信徒不简单，这位师父也不简单，也不容易耶。我讲的这个事情，我再跟你讲一下，信仰的事情都在你自己的身上，都在每一位佛的信仰者自己的身上发生。光是听故事没有用，但是我还是跟你讲故事。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还是十几岁高中生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听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听人家这个谈宗教的一些经验的事情，有一位乡下的也是拜佛的，也是到雷音寺去拜佛的，他年纪比我大的当然许多，他是一个这个四十几岁的人了，他是长我很多，我才十几岁的。那他几个人，我们工作在这个山里头工作，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那么他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他说啊，我最近呢、啊，在礼佛上。在信仰上，我有一个很新的体悟，是偶然之间碰到的。他这么说，他说有一天两只牛无休道斗啊，